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的历代志研读，共有25讲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来到第4讲，我先为你读出配合今天节目内容的主题经节哈，《历代志上》6:31-32。约柜安设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历代志上从第2-9呢，是长长的家谱哈，这是关于12支派的传承的。它的内容篇幅呢，并不是平均的分配哈。我们看到呢，对支派的描述是有繁有简的，基本上按照作者他的侧重点来铺排。第2-4当中的重点是犹大，他们是神所拣选来成就救恩计划的一个支派。在犹大的后裔当中，重点记录就是传到耶西的一支，因为在这个家庭当中呢，神是拣选了耶西最小的儿子大卫成为君王所出的系统，直到那位永远来做王的后裔弥赛亚为止。犹大的重点记录之后呢，我们看到在这个第6呢，作者就详细的列出12支派里立位家族的这个家谱。作者是要向读者介绍这个重建圣殿敬拜服事的重要支派。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谈谈家谱的记录哈，是历代志上第6-9的分享。我们先看第6，这是关于利未支派的家谱。阅读历代志家谱，其中一个主题我们说是选民，选民指的就是以色列12支派，或者说全以色列啊，有这样一个观念哈，因为这是蒙神拣选的一个民族群体。后来随着历史当中北国以色列灭亡了，一些支派没落以致消失，那么代表选民的身份就转移到犹大回归的这一批渔民的身上。除了选民这个概念，今天我们研读第6-9呢，我们会关注家谱另一个概念，另一个主题，就是圣民。这个身份呢，当时是专门指分别出来的这些利未人，从他们家族出来的有大祭司、祭司、利未各种侍奉者等等，大家承担不同的圣职。而在回归重建的历史当中圣殿的敬拜、利未的侍奉都是作者 特别重视的神学所在。利未记的第六章差不多是十二支派家谱的一个中间的位置，作者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整整的81节的经文，记录了祭司和利未人的家谱。当中除了记下名单之外呢，也记下他们担任的不同的职务哈，丰富了我们对圣殿侍奉的一个认识和了解。回归重建对作者来说呢，关键是在于信仰的复兴，而利未支派就是神所选召分别出来专注服事的一个圣民的群体。他们先后呢会在会幕和圣殿来供职。在6章1到15节，这个家谱呢是由雅各的儿子利未所开始。利未分别有三个儿子，格顺、哥和、米拉利。因着神的启示吩咐，利未族的后人就是根据这三位先祖来分配不同的侍奉职务的。这个家谱首先记录了从利未开始直到贝鲁时期的大祭司的家系，然后16到30节就讲到了一般祭司利未人的家谱，不过一直呢就算到大卫的时候为止。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他重整了利未人的组织，特别是创立了音乐团队，把他们分成班次在会幕前进行侍奉，借着音乐带领百姓敬拜神，开启了利未侍奉的一个新的阶段。利未记6章31到47节呢，就是历代志作者特别强调的利未歌颂者的家谱。在这里我们看到利未三个儿子的后裔当中呢，各出了一个显赫的代表。这三个代表分别在大卫时代的音乐侍奉呢是占了重要的位置的。三个后人分别是歌和的后裔西曼，格顺的后裔亚萨，米拉利的后裔以探。在这里呢，作者是比较特别，他用了倒叙的一个方式，从西曼、亚萨、以探他们三个呢反方向的追溯回三个音乐人的家谱，说出了他们就是分别歌和的、格顺的、米拉利的后裔。有解经家呢是按照着一种扇形的结构分析历代志上9章家谱的经文的，这个扇就是用来扇风取凉的那些的扇子，那打开扇子的时候，中心的位置中间的部分呢是结构的重点，而利未支派就放在了这个位置，证明作者呢是有意带出利未在圣殿礼祭当中的重要性，显示历代志作者对圣殿敬拜、圣殿礼祭的那种的重视。当我们来观察整个利未支派的家谱记录的时候呢，看到作者特别强调的有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分别是利未歌颂者在6章31到47节，还有就是亚伦祭司的后代6章48到53节。作者呢先用了2节经文的引言说明利未歌颂者的任务，也是今天我刚才已经跟你读过的这个历代志上6章31到32节今天的主题经节。经文说，约柜安设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 然后另一部分呢，作者又用了两节经文说明祭司的任务。6:48-49说，他们的族弟兄利未人也被派办神殿中的一切事。亚伦和他的子孙在燔祭坛和香坛上献祭烧香，又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为以色列人赎罪，是照神仆人摩西所吩咐的。就这样，前后两段合共四节经文的引言，说明历代志作者对歌颂者、对祭司的侍奉的神学，是他们为立位支派当中呢最重要的侍奉人员的。关于这一段家谱记载的立位歌颂者呢，当中有些名字是我们相当熟悉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哈，亚撒，对他有印象吗？你只要翻开诗篇第50篇，还有73-83篇，你就会看到这些诗篇的作者呢，就是这位亚撒。另外，历代志上6:49，他突出了亚伦后代的大祭司是享有比较高的地位的，同时也说明啊，他们必须按照摩西律法所吩咐的去进行一切的职务，这样做呢，才可以确保献祭代赎的职事是蒙神所悦纳的，好让以色列这个国家跟其他的别国是有所分别的。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服侍神，我们所用的方法、所用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呢？是按照自己喜好的自己的心意来进行呢，还是遵从着神的指导、神的原则呢？当我们说到祭司的各种职务呢，原来的分工也是呢有不同的细节的，有在祭坛去侍奉的，有在圣所侍奉的，也有在至圣所去侍奉的。当中我们看到各种侍奉人员在这个身份职务上呢是相当严谨的这样的安排，从安排当中就表达出他们对神的一份的尊崇哈。那今天教会对于神的侍奉呢，其实也同样的在安排上、设计上需要有条有理、有规划、有分工的当中也必须顺服圣经的原则和教导。想想在今天，如果神给了我们在教会里或者在教会外面其他的地方有侍奉神的机会、侍奉神的位分的时候呢，我们到底是否就好像昔日的利未人和祭司那样，是用心的、认真的、勤奋的来为主做工呢？从历代志上6:54开始呢，往下经文的其余的部分呢，说的是什么呢？是关于各支派给利未人的城邑土地的资料。早在民数记的35:1-8，耶和华就曾经吩咐摩西说呢，之后要分地给利未人的。而到了约书亚记的21，就记录了这些相关的吩咐，在约书亚的监督之下来实行、来完成。而当中值得留意的就是，利未支派呢不像其他的支派，这个支派不是集中居住在同一处的地方的，他们是分散在不同的支派当中。也就是说呢，每个支派的土地里呢都会有利未神的仆人，由他们来教导、带领各地的选民按照神的心意进行敬拜。 的确，只要有人的地方呢，就应该有神的儿女去宣扬神的名字。只要有神儿女居住的地方呢，也就应该有牧养他们的人。所以求主来兴起工人，差派工人到各处宣扬主道，牧养群羊，重拾立位人那种散居各地根植社群的服侍的模式。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完成了这个第六章关于立位人的家谱的分享之后，进入历代至上的第七章，作者在这里分别记录了六个支派的家谱资料，所以你可以想象，都是写的相对简单的。这六个家谱呢，分别是以撒家、便雅悯、拿弗他利、约旦河西的马拿西半个支派、以法莲，还有亚设，加起来合共六个支派的资料。在历代志的家谱中，第七章这一个段落呢，原来跟四章到五章的那个段落呢，可以说是有一种对应的关系的。因为四到五章出现呢，我们之前节目也说过了，是关于军队与战争的。那第七章这一段这个部分呢，也是关于军队与战争的，两段，有一个相对应的。在这里军队战争军事的出现呢，同样也在说明一个原则，无论军事力量的资源有多大，都没有办法确保可以带来和平，唯有寻求信靠神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当人愿意在神的面前卑微哀悼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逆转厄运带来复兴的钥匙。这里说到六个支派的家谱，内容上都比较简单，如果跟犹大国军力关系比较密切的，像以撒家、便雅敏、亚瑟这些支派的战士，那么呢，他们是占有比较多的篇幅了，其他的就更简单。不同支派的家谱名单，我们留意呢，里头分别会提到个别的一些大能的勇士。原来这些的勇士，他们成为早期建立王国的将领和功臣，因此呢，就得到纪念。不过呢，整体来说，这个段落的支派值得纪念的事迹呢，并不太多。那弟兄姊妹，想一想，到底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他们有什么值得在神面前可以被纪念，或者被人所传颂，甚至可以成为后人的鼓励的呢？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可能呢反映了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呢，其实也没有好好的去追求神的心意，或者呢真的是付出了一些讨神喜悦的侍奉的。我们看到这个段落第七章这些支派相对平淡而又简短的记载呢，会不会也提醒了你，真的要把握时间机会，好好的为主而活，活得精彩，得蒙纪念呢？来到了第八章，我们看到呢是关于便雅悯支派的，第七章有简单的记载，到了这里作者呢希望有一些的补充，所以第八章呢是继续关于便雅悯支派的。在这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名单出现了两个声名显赫的便雅悯人，谁呢？是扫罗和约拿丹两父子。但在这个家谱当中，除了名字呢 似乎也没有太多对个别人物的介绍的。历代志上的中心人物肯定就是大卫，所以呢，很多的记载都是指向着跟大卫的关系。而在便雅悯的支派里头，扫罗约拿丹呢，就跟大卫有密切的关系了。扫罗是大卫无法修好的一个敌人，约拿丹呢，却是大卫一生的挚友。这两个便雅悯支派的领袖跟大卫早期的生平呢有密切的联系哈，所以这里就提出他们的名字。便雅悯支派的家谱也记载了一些逆转遗憾的小故事的。首先八章十一节的以利巴利，他的母亲被休，他是出生外邦，人生好像两个遗憾哈、令人以为他失去了神的赐福了。不过呢，后面他的儿子可以建造城邑村庄他的众子也延续了便雅悯的家谱，表明了就算人生来会有一些缺憾，却不会影响神对他的赐福的。另外八章十三节也记录了一位比利亚，原来他的名字也是有负面的含义的，在祸患中，这样呢，跟四章犹大家族的亚比斯呢是相似的。而这位比利亚能够驱逐加特人，他的家谱也有众多的儿子来延续下去，所以比利亚就像四章的亚比斯，逆转了祸患遗憾，也化咒诅为祝福。在第八章的记载里呢，跟前面第七章曾经出现的便雅悯的记录重点呢是不同的。第七章简单的记下一些便雅悯的族长，就是大能的勇士，他们是跟国家的军事有关的人物。至于第八章呢，重点是说到便雅悯跟扫罗的联系，还有便雅悯人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情况。这一章出现的便雅悯人呢，他们跟犹大支派、西缅支派和利未支派的人一同组成了被掳到巴比伦的南国百姓的群体，而后来在尼希米带领之下归回犹大的以色列人当中呢，大部分也是来自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支派，包括便雅悯人。所以呢，第八章这里对便雅悯人的描写呢做出了补充，也比较详尽，是因为跟读者群体是有切身的关系的。便雅悯人回归之后有份肩负守护重建耶路撒冷这个敬拜中心的责任哈。然后我们来到了家谱当中的最后一章了，就是历代志上的第九章。这里的第一节可以说是整段家谱的一个总结。经文说，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这一章家谱的内容一直写到作者当时身处的年代，特别记下了被掳之后回归到耶路撒冷的各家的名单。而这份名单特别看重的是回归的圣职团队。九章二节到三十四节列出了耶路撒冷的人口，大部分是圣殿的侍奉人员，包括有祭司、利未人等等。而这里对利未人的分工呢，是特别的详细的记载下来。利未人的职务呢，不单单是在祭坛、圣所和至圣所的祭司，原来呢，包括的范围很广的，还有其他的事务的。经文就说了，有管理圣殿的，在殿里公义的，看守殿门的，守仓库的，管器具的，制作圣物的，唱歌的等等，相当丰富。 而这一些立位人各尽其职，献上恩赐来服侍神，他们努力地恢复他们在被掳年间曾经荒废的那种敬拜侍奉。在这个侍奉团队当中，作者用了比较多的篇幅强调了守门工作的重要，特别描写了这些守门的立位人他们是警醒的、勤奋的。九章二十二节就说明这些立位的守护者是被选的，立位的管理人员也是从他们当中，从祭司的子孙当中，从歌和的子孙当中等等被选出来的，很清楚想表达一个关于侍奉者是蒙拣选的主题。这里经文没有交代他们因何得到拣选，似乎想表达他们被选中的不是因为本身的功德条件，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的。那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因着信福音而蒙召成为神所拣选的侍奉者的，而我们今天有没有献出自己生命当中最好的，不管是我们的能力、恩赐、经验、素质、个性等等来服侍神，一同参与建立基督的身体呢？而我们对于在教会里不同的侍奉者，特别有一些是负责劳动事务的仆人，无论是看堂的、打理杂物的等等，其实他们都是为神、为肢体默默耕耘的，摆上自己的心力的。那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向他们表达感谢、表达欣赏呢？我们看见了历代志是一卷具有大布局、大蓝图的书卷，它首先就借着一段相当详尽的家谱来追溯关于选民、关于圣民他们的根源，呼唤并且建构了神子民对圣约、对圣殿的一个集体的回忆去重温关于圣殿敬拜礼仪的那些的格局、那些的服饰，很具体的一些标记，选民、圣民、圣约、圣殿等等，用来提醒了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身份、职务。虽然他们曾经沧桑、有痛苦的过去，但只要他们回归神的怀抱，专心持定对神的信靠，恢复与神立约的关系，他们就可以确定国可以重建，家也可以重圆。虽然过去有不顺，但他们的前路仍然可以改写，群体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那完成了主要的家谱记录之后呢，历代志上九章三十五到四十四节再一次讲述扫罗的家系，引进下一章的内容重点，关于扫罗的自杀和大卫的登基这是呢我们下一讲要开始研读的内容了。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真道分解，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免得我远离。